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哎，美国那边热热闹闹啊，因为又有科学发现了，对不对？大家讨论的很热烈。苏联这边可就麻烦了啊，苏联这边就有一位科学家，那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这位科学家名字叫沙皮罗。哎，就在去年，就1956年，他正在研究芥子的衰变。他发现啊，就在芥子衰变的过程中，这个好像宇称这东西它都不是守恒的，它不守恒。他心里都吃不准呐，他就找了当时苏联最牛最牛最牛的大物理学家郎道。郎道一听他那想法呀，哎，当时他就觉得不靠谱，这宇称嘛，怎么可能是不守恒的呢？后来这沙皮罗就写好了论文啊，交给郎道，您帮我过过目啊。这郎道啊，看都没好好看，那年头啊，这个发表论文推荐人还是蛮重要的啊。郎道就看了看，怎么又是写这个宇称不守恒啊，二话不说就往桌子边上一扔，后来就再没管过这档子事儿。再后来这论文也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估计就混在一堆文件里头了。哎，沙皮罗的发现比李阳二位呢要更早一些，早了那么几个月。但是他眼巴巴就等着这论文就发不出来，这郎道就扣着他。哎，郎道不当回事儿嘛。结果第二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就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消息一传来啊，这沙皮罗能难受死啊，那郎道悔的肠子都青了，那赶紧找啊，他那论文哪儿去了？要不苏联人怎么上下忙叨叨的呢？要说这位郎道啊，那是苏联物理学界扛大旗的人物，当年到欧洲去游学，跟各位大牛那都是熟人。他跟波尔也很熟啊。哎，虽然在波尔那儿时间不算太长，可这位天才郎道对波尔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不在别的，他最佩服的就是波尔在物理学方面的直觉。后来啊，他逢人就讲啊，自己当年也是哥本哈根那儿出来的。哎，这个郎道啊，他不但是个牛人，他还是个怪人。首先，苏联人普遍都很能喝酒，而且很爱喝酒，特别是男的。可这郎道啊，他不喝，这就很不多见了，这就很稀奇了。不过这也可能跟他当年的经历有关系，他当年在巴库上大学啊，结果学化学没学完，后来就对这个化学品呢，就特别不喜欢。这酒类怎么它也算化学品是不是？哎，这个郎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此人话超级多，而且很容易就聊嗨，聊嗨了以后呢就满嘴跑火车。哎，您哪怕跟波尔见了面，他也这德行啊，他在波尔面前那长篇大论讲起来没完没了，这闹得波尔都受不了，一个劲儿打住打断他，打住打住打住。哎，郎道，现在该轮到我说几句了，你倒让我说话呀。你看当年啊，海森堡啊，泡利，哎，都受不了这波尔喋喋不休，哎呀没完没了的。哎，这波尔也有受不了的时候，他受不了郎道，好家伙，这郎道能闹到波尔都受不了。当然啦，他这张嘴呢又不把门，哎，该说的不该说的就全说，所以后来郎道得罪人不少，哎，就跟他这个说话不留神有关系。所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嘛，就这么回事。这个郎道很聪明，他对爱因斯坦都没那么客气，但是见到有疑人呐，他顿时就觉得自己气势上矮了那么几分。他见谁呢？他见到泡利，他就觉得自己矮了几分。那个泡利发飙比他还厉害。还好啊 ,1958 年泡利去世了。哎，能在聪明程度上跟郎道匹敌的人物那就少了一号了，对不对？ 郎道自视很高啊，他觉得自己是全才物理学家。你看他物理学哪方哪面他都懂。哎，就在1954年费米去世的时候，郎道得到这消息啊，轻轻叹了一口气。怎么着呢？第一个，为费米惋惜，这么优秀的人才英年早逝啊。第二个，也为自己感到庆幸，这个世界上物理学全才就剩下他一个了。哎，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认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哎，他当年呢还给当时的物理学家们排了个名次啊，不过这个排名次排的还是蛮公道的啊，他没有那么狂妄。他这么排的，第 0.5 流物理学家，那就是爱因斯坦。怎么个 0.5 流？这意思就是半流的意思，半流就是说比一流还要高一点。哎，那波尔、海森堡、狄拉克、薛定谔这些量子力学的开创者，那算是一流物理学家。那他自己呢，他自己算是二流半。后来他完成了一个工作叫二级相变，完成这个工作以后，哎，他觉得自己算个二流物理学家了。哎，这是他最谦虚的时候，这可好不容易的谦虚了这么一回。他洋洋洒洒的物理学大部头那教材啊，一写就好多卷。不过呢，他自己往往懒得动笔，都是他助手利弗西斯写的，算是他跟利弗西斯合作。哎，他经常找人合作，就因为他很多情况下他懒得动笔。所以物理学界呢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这大部头的书啊，没有一个字是郎道写的，但是没有一条思想是利弗西斯的。这利弗西斯呢也乐于承认啊，自己就是郎道的笔杆子。当然这个利弗西斯他也不是等闲之辈，有一次狄拉克到苏联访问，搞个讲座呀，对吧，物理学家嘛，当然得有人翻译啊，这狄拉克他又不会俄文，那谁去呢？那就利弗西斯去了。狄拉克就跟利弗西斯说呀，说自己讲课不喜欢被别人打断。说实话，狄拉克毛病也挺多的啊。可是你这个翻译，你不打断你怎么翻呢？一般翻译都是你说一句，这翻译跟着翻译一句，对不对？哎，这个狄拉克说不行啊，自己说话不能被打断。那好吧，怎么办呢？就只好狄拉克在上面讲，用的是英语，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公式，写了一整整一黑板公式。哎，写完以后，狄拉克一边去歇着，然后就该利弗西斯上场了。他用俄语把刚才狄拉克讲的所有东西完完整整翻译了一遍，而且还把狄拉克写在黑板上那些公式一个一个顺序都没给打乱，一个一个讲，点到用到这个公式，用到这个公式，用到这个公式，哎，你看一个全点过来，哎，起码人家这记性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吧。这就是郎道的助手利弗西斯的水平。这个郎道把人家论文给压下来了，还给弄没了。结果就因为他这个学霸作风，他这个霸道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什么呢？活生生放走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本来这个沙皮罗比人家早嘛，比李阳二位要早嘛，你碰上郎道这样的学霸你也没辙，对不对？郎道呢他倒是不含糊，哎，他知道现在宇称守恒被打破了，起码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守恒是不对的。那行啊，他马上搞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叫 CP 不变性。来，啥叫 CP 不变性啊？ C 代表电荷对称，说白了就是电荷相反嘛，有正电有负电嘛，说术语叫电子共轭。这个运算呢就可以把正电子转化成反负电子，哎，就是转化成普通电子，那电子也可以通过这个运算的转化成正电子，反正就是对称的，这叫 C。那 P 呢就代表宇称，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哎，宇称这东西呢是不对称的，上帝是个弱左撇子。哎，但是郎道提出概念啊，就是说这两个可能单个都是不守恒的，我混在一块儿行不行啊？ 对吧 ?CP 混到一起综合计算是不是就是守恒的呢？这个理论就是所谓 CP 不变性。哎，大家其实自然而然的都会这么想啊，郎道也是这么想的。到了1964年啊，有人做了一个 K 介子衰变实验，证明 CP 不变性是错的，这个对称性不存在， CP 你哪怕捆在一块儿，它依然有可能不守恒。到了1980年，詹姆斯沃森还有菲奇因就因此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后话了啊。当然1964年嘛，对吧，你说这事儿对郎道有什么影响呢？郎道对这事儿又怎么看嘛？郎道看不了了，怎么着，郎道出事儿了。在1962年郎道就出车祸了，他的轿车呀跟大卡车撞了，其实车上别人都没什么大碍，据说那车里头有一篮子，篮子里头那鸡蛋都没有碎掉几个，但是由于郎道反应不及时啊，他反应慢了半拍，结果他受了重伤，而且重非常非常严重。郎道是断了11根骨头，而且头骨骨折，这可出大事了。那苏联是国宝啊，这拼尽全力抢救郎道啊，而且全世界学术界也都在想办法拯救郎道的生命，甚至直接就派医生去苏联参与救治啊，什么捷克、法国、加拿大很多医学教授就得到消息以后，那纷纷上门就来给郎道会诊的。那好多物理学家呀也给他寄好多好多名贵的药材啊，结果就在鬼门关上跟死神拉锯啊，就来回打拉锯战，最后终于把郎道这条命给抢回来了。好不容易啊，这郎道捡了条命，可惜他受伤的是头部，郎道的脑子受了严重的损伤。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天才不见了，他甚至连深度思考都有困难，这是苏联物理学界一个非常大的损失。要知道，培养一个物理学界的天才，而且是标杆棋手级别的人物，那得有多难？这种人是可遇不可求啊！这一撞是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当然，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也坐不住了。要知道，诺贝尔奖是不能发给已故的人士的，去了世就不行了，一定要发给活的。这郎道还能活几天大家不清楚，赶紧呢，这玩意儿事不宜迟啊。诺贝尔奖委员会马上就决定今年的物理奖就给郎道了。列夫·大卫多维奇·郎道因为在液氦超流和凝聚态物理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授予诺贝尔奖。郎道可以算是最伟大的二流物理学家。这个二流物理学家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看的，其实对于别人来讲，他是一流的物理学家，而且是超一流的物理学家。那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评到二流呢？因为他自己并不是某个大学科的开创者，哎，他没有海森堡、薛定谔的那种机遇，他没碰上。这两位，一个是矩阵力学的创始人，一个是波动力学的创始人，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郎道出生晚了，这第一波没赶上。哎，但是郎道呢是凝聚态物理重量级的科学家，他的朋友们给他列了十大贡献，后来就被称为郎道十诫。第一个，引入量子力学中的密度矩阵概念，这是1927年干的。第二个是金属的电子抗磁性量子理论，1930年干的。二级相变理论是1936年到1937年干的。铁磁底的磁稠结构和反铁磁解释，1935年。超导电混合态理论，这1943年。原子核的统计理论是1937年。液态氦二超流动性量子理论是1940年到1941年。真空对电荷的屏蔽效应理论是1954年。 还有费米液体的量子理论是1956年，然后就是 CP 不变性，这就是1957年。因此呢，诺贝尔奖委员会可以说是争分夺秒的就把诺贝尔奖发给郎道。哎，郎道不能动啊，他不能去领奖啊，那只有破例由瑞典驻苏联的大使代替国王颁发了这个奖。郎道就在病床上接受了诺贝尔奖。到后来几年之后，1968年，郎道最终去世。所以郎道也被称为死了两次的人。第一次是他物理生命的终结，第二次是他生理生命的终结。终年只有60岁。相比之下呢，他算寿命比 Polly 稍微长了一点，但他生命质量呢并不算高。郎道是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老师。哎，你要当他学生，那入门考试啊是极其变态严苛，号称叫郎道式雷，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有43个人通过了考试。后来这43个人里面至少有18个人成了苏联科学院院士或者是通讯院士，还有一位拿了诺贝尔奖。哎，但是也有几位啊是考完以后啊心力憔悴啊，最后搞不了物理了，最后改行干别的啊，就考的简直把人的所有耐心所有精力全考光了。那当然你说郎道搞这么变态的考试是不是有道理呢？那也不能说没有原因。他24岁的时候在哈尔科夫他就发现啊，这个学生基础不牢。那时候学生哎，普遍知识层次都不高，那时候苏联好多是农民，他受教育程度很低，所以他讲课底下学生都听不懂，简直是鸡同鸭讲。所以他就必须有一套办法来筛选出有足够物理学水平的人。哎，这就是他的初衷。哎，那时候郎道就开始搞他的那个郎道式雷了，这跟当时苏联教育状况是很有关系的。苏联其实是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不能跟西欧那种先进国家比呀。农村的孩子，你想跟海森堡、跟泡利这种人能比吗？家庭环境起点它就不一样。你想吧，泡利的教父是哲学大神马赫，谁有这条件啊？那是不可能嘛，对吧？但是换个思路啊，我们看看最后结果呀，对吧？人家卢瑟福的学生和助手有多少拿了诺贝尔奖？很多呀。我们再看一看卡文迪许实验室有多少人拿了诺贝尔奖，前前后后21个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连带化学奖啊、生理和医学奖啊，加起来39个。当然这里面包含苏联的卡皮查拿过，他也算卡文迪许实验室出来的。哎，所以这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你看泡利那张嘴是够臭的，哎，你看上好像去他也很严呐，但是泡利教出哪个太出名的学生了吗？没有。你不得不感慨啊，你看当年索莫菲老师那儿还有波恩老师那儿，人家怎么对待学生的？人家有没有一到你门前你先给来个下马威的？有没有？特别是波恩那人才特别快车啊，当年我们只要你回顾最开始那几集，你就知道这几位老师对学生那是什么样的态度，对不对？不过呢，我们再来看啊，另外一个是风格截然相反的这种教学风格。哎，费曼讲课那简直就是脱口秀的水平。哎，不但风趣幽默，而且能非常清晰明了的去讲述那些非常复杂难懂的内容。后来啊，他这讲稿整理出书，就是著名的费曼物理学讲义。费曼呢，有个主张，他就主张因材施教，因为他发现这招对这个学生好使，但对那个学生他就不好使，你得换一招才行。哎，你看啊，费曼很符合我们对好老师的这种想法，这个理想。哎，我们当时孔老夫子不就是说有教无类吗？对吧？也不就讲因材施教吗？ 哎，那费曼这种态度，他一定是个好老师。可惜他学生就是没有太出名的，反倒是像施文格这种怪人，他倒培养出了一个拿诺贝尔奖的学生。哎，这倒是奇了怪了。我只能这么想，可能费曼的那种教学方式更适合提高普通公众的物理学水平，对于那种顶尖高手呢，他好像不怎么管用，他也帮不上忙。哎，总之教育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哎，要是那么容易能搞清楚那就好了。哎，这一时半会儿他也搞不太清楚。自打1956年这个薛定谔呢就回了奥地利，我们好久没有提他了，在维也纳大学物理研究所当荣誉教授，他毕竟岁数也大了，后来他就一直留在了维也纳大学。后来呢，他就到阿尔贝巴赫村啊参加一个高校活动，他就看到，哎呀，这个村不错啊，周围绿水青山，风景宜人，他就想啊，自己去世以后就埋这地儿倒也不错啊。他怎么想起了自己的后事埋哪儿呢，对吧？因为1957年他曾经病危过，后来给抢救回来的。但是1957年他熬过来了，他最终没有熬过1961年。最终因为肺结核去世的，终年74岁。最后如他所愿，他的墓地就在阿尔贝巴赫村，这个墓碑上刻的就是薛定谔方程。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呀，薛定谔方程本身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我们数一数啊，费米去世了，泡里去世了，薛定谔去世了，海森堡倒还好啊，在德国领导马克思普朗克物理研究所，过去叫威廉皇帝研究所嘛，这都啥年头了，早就没有神仙皇帝了，他就改名叫物理学家的名字，叫普朗克研究所，总不会有错嘛，对不对？好，这个小伙伴里面还有狄拉克，还在英国继续当他的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他还能继续研究问题，继续发论文。哎呀，海森堡、狄拉克、薛定谔这三个人里面啊，就狄拉克坚持的最久。哎，薛定谔、海森堡啊，后来就担任什么行政职务啊、荣誉职务啊。狄拉克特老实，还是专心学术。不过要论起行政职务、荣誉职务啊这种，大家都别跟老爷子波尔比，人家那头衔一大串一大串的。不过波尔最近的一个头衔啊，就也是最后的一个头衔，是欧洲核子研究理事会主席。哎，这个机构还是老爷子自己倡议建立的，有12个国家参加，后来慢慢扩大到了21个国家，简称叫 CERN。 哎，这个简称很有名啊，后来改名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按理说这缩写就不能叫这个了，应该叫 OERN， 但是海森堡建议别改了，还是叫 CERN 吧。如今这个组织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啊，大型强子对撞机就是这组织在掌控。哎，波尔就是这个组织的倡导者之一啊。因为波尔敏锐的看到，你要不联合起来搞这种机构呢，你将来是没有办法跟美国人抗衡的，美国是财大气粗啊，而且人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况且在量子领域的科学发现以后都将依赖于大型实验设备。那自打原子弹工程以后啊，大科学工程已经是确定的方向了，过去很多小打小闹那种自己实验室里做实验，那这种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当然了，丹麦也有个原子能委员会，对吧？但是这个丹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肯定也是波尔嘛，人家父子俩都参加过美国原子弹工程的外围工作，所以呢老爷子还得发挥余热呀。但是1962年的11月18号，波尔突发心脏病，在哥本哈根的家中去世，享年77岁。量子物理时代的领军人物就这么 离开了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也失去了一位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也失去了一位淳朴诚实善良和平易近人的朋友。世界上许多国家还许多机构都给丹麦皇家科学协会发来了什么唁电啊、信函啊、沉重悼念，哎，都是沉重悼念的这位科学巨人。这是20世纪排名第二的科学巨人。波尔的去世呢，基本上也就代表着哥本哈根时代的落幕，但是这个余晖要一直到2008年。后来大家看到在他家的黑板上还画着当年在索尔维会议上跟爱因斯坦争论的那个弹簧秤光子箱子的那个草图。大家回顾以前的几集可能还会记得这张图，两个人吵了好久。爱因斯坦一直钟情于隐变量假说，当然啦，薛定谔、德布罗意也支持这种假说啊。这假说基本上就是德布罗意提出来的。后来最近呢，有个波姆冒出来，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量子势，其实还是这隐变量理论的升级版。哎，那么量子力学真的是完备的吗？用什么办法来判定这个隐变量到底存不存在呢？那别急呀，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已经出现了，而且巧得很，他就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工作。咱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金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